四则知足智，这个第四知足智啊，在涅盘经就叫做知足，就是知足两个字而已。而说既然是出家，那么凡事都要知足。那么经文里面就写作啊，对饮食、医药、行住坐卧、睡卧、以墨，一一要有知足之心。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平常的日常生活，对于这个饮食要知足啊，就是能够吃饱，不会肚子饿啊，生活过得去就好了，不贪求吃好的。所以古人呢，有许多在修苦行的时候都是很辛苦的生活，所谓黄菜叶用盐炒，只管吃得肚里饱啊，这不讲油的黄菜叶子，就是这个人家丢掉不要的菜叶子啊，它就由盐炒一炒，水煮一煮就可以吃了，能够把肚子吃饱就算了。古人的修行都是以这种精神啊，那么不管他吃的东西是好坏，能吃饱就算啊，肚子不饿就算了，那根本就谈不到营养了，不能讲究什么营养。不过很奇怪的，古人不讲营养啊，都吃得很快很苦，可是也很少生病的，也很健康，蛮好的。我的老师傅，我在石头山的时候的皈依师啊，他很特别，他很幸福。我是在课堂里当照客啊，照应这个游客来的时候倒茶啦，这些零碎事情，那是小沙弥的时候。那凡是客来，我们倒茶了，客走了，那个茶有很多都没吃完，没喝完，剩下半杯的，甚至只喝一口两口的。那我那个老师傅他来看到啊，看到这个茶没喝完的，他就一杯一杯把它端起来，通通喝个光光的，都喝完了啊！不管你是十杯八杯，他通通喝下去，因为山上的水很难得呀啊！那么要有这个水很不容易。他看见这个煮成茶这么好的好的茶泡出来，这个客人没吃完倒掉很可惜，他就每一杯都把它喝下去，就是剩下一点点他也把它端起来喝下去，根本不谈什么卫生不卫生啊，但是他也没病，他很健康啊，叫法托哎啊，他没有生病，从来就是很好。那么他原因在哪里呀？他就是这个西夫的福包啊，就把那些这个不卫生的东西都抵消掉了啊，那个不卫生的东西对他的身体都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很幸福，他是这个幸福的福报就够大。这凡是客人啊，那么客走了剩下的茶他都拿来喝，除掉他没看到啊，如果只要给他发现他就跑来，所有的茶通通喝掉。后来我就学成这么一个习惯，但是我没有通通喝，我不敢不喝，因为我比较讲究卫生，我因此我的病也就比较多。那么我讲究卫生啊，我只看这个客人茶端给他喝，我看着这个客，如果这个茶他没有喝的我才喝，他喝过的我就不喝了啊，我比较怕死，我就不喝了。那么所以我就没有我的师傅健康啊，那么他通通喝他很健康，我只是喝这个客没有喝的我才喝，客喝过了我就不喝，我就把它倒掉了，所以结果我的身体没有他的健康。这古代的人对于饮食方面都是很辛苦的啊，我从前在石头山还没光复之前呢，那么吃的东西很少的，都是照配给的，米都是照配给的啊，尤其老人多都是勤劳，那么一天只有两颗米，就是这个一升米啊就是五天份啊，不得了的，这一天呢早煮稀饭也不够两餐了。那么油更是谈不到，八九十个人吃饭，平常都是超过八十个人，一年只有500斤的这个葡萄油啊，法山油啊，一年只有500斤，500台斤，你去把它配合一下，八十个人就平均80好了，克还不算哦， 平均80个人吃饭，一年就有500斤油，你看怎么吃，一天多少油？那个油都是滴一点点滴到这个这个锅里面去啊，油就算了，差不多都是用白水煮的菜，沙菜啊，连酱油也没有啊，顶多是盐水啊，有盐水拌拌，有一点咸就可以吃下去了。所以在饮食那个时候啊，都是很辛苦。现在人太享受了啊，那么一碗饭吃一口不吃呢，他就把它倒掉了啊，相当损夫。所以这个现代人就不讲究这一套，实在是很不好的。那么如果出家人也养成这么一个坏习惯，那是很糟糕的事情。所以要知足，那么对饮食方面能惜福能知足啊，这古的用水啊都是很惜福的。所以他说冷水要人挑，热水要人烧，若不解修行，总有恒沙浮也消。而这个长柱上的水啊，古代都是用挑的，没有现在水龙头一开就有啊，从前都是用挑的，我都挑过来的，我8、9岁就开始挑水了。那个用挑的水，冷水要人挑，不挑没有水啊，很辛苦的。热水不但是挑，还要煮过，热水要人烧，更是要爱惜了，热水也要人烧啊。那么我们如果随便乱用的话，若不解修行，如果不懂得修行，总有恒沙覆也消，你就有恒河沙数的福报也要消掉，也要遮覆掉，也要遮掉。所以因此要惜福，要爱惜，要懂得惜福。现在人呢都不讲究这一套啊，不讲究惜福，那么等到没有了才来讲要惜福，惜福来了啊。例如说有水的时候啊，尽量用水哗啦哗啦尽用，等到没有水了，明明叫他去要，他怎么去约，就接不下来了啊。等到没有水了，他就够苦头了。所以呀，平常时要知足，这是对于饮食方面。衣服也要知足啊，尤其出家人很简单啊，他都是一样衣服啊，也没有其他特殊的颜色，也不改变啊，一辈子就是穿这种衣服。那么因此啊，往往一件长褂子可以穿过10年20年，这很平常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弘一大师一件长褂子穿了20年，从他出家之后人送给他的啊，一直穿到他圆寂啊，那么20几年都是那一件长褂子。而且后来他圆寂之后，他的弟子学生呢就替他算他补了多少，这一件长褂子啊，据说是补了1-200个小洞洞啊，那么都是补了再补，补了再补，原来的这个布织啊都看不到了啊。那么这就是对衣服方面，当然我们不是现在希望大家都这样做了啊，能够稍微惜福一点，不要穿太好的衣料，普通的过得去就可以了。冬天能够御寒不会冻啊，不会受寒受冻，夏天能够遮蔽这个丑陋的身体，这就可以了，不必求太好的，那么能够过的日子就算，这样子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。所以衣服也要知足。还有其他住的问题啊，有的时候免不了生病吃药啊，那么这些都要有知足之心。那么对平常思维以行住坐卧都要懂得这个知足。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出外，可以坐公车的时候尽量坐公车啊，那么不得已需要坐计程车啊，也要尽量节省啊。那么这个平常时这个睡眠也要有节制啊，不要过量啊。那么这个行住坐卧都要知道这个知足。那么所以说这个睡悟，悟是醒呐、啊，不是觉悟的悟，是悟昧的悟，就是睡醒那个悟。那么要睡多少时间，自己也有一个安排，就是前面的那个知识里面呢，应当就要把它好好分配了。什么时候是休息呢？我们晚上应当休息多少时间？那是凭个人的体质身体健康情况而定，不能死板规定了。而硬性要人睡多少时间，这个是不必的。 那么平常说睡88个小时，那么真正修行的人呢，他不必睡那么多时间。假如他一天24个小时当中，他如果有6个小时的睡眠，已经是很可以了。他可以多节省2个小时的时间呢，来做修行的事业。所以这个睡眠也要知道节制，要知足啊。那么无论是哪一方面啊，都要知道知足。甚至经文说，以默也要有知足之心，语就是讲话。讲话的时间也要知足，怎么样的知足呢？就是要节省这个浪费的时间啊！讲话的时候啊，必定要讲的才讲，不必讲的就不要浪费时间多讲。多讲了，一方面把自己的神气消失掉了，一方面把时光浪费掉了，还有啊，言多有事，话讲多了，往往会因此得罪人啊。那么话讲多了会出问题，会出纰漏。那么因此可以不说的话尽量不说，该说的就必定说。那么所以说就是说话也要知足，这个所谓知足就是要分辨这个该说不该说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来多用功，不要浪费时间。这就所谓啊，知足智，学习知足也要有智慧。没有智慧的人，这个知足也学不好的。比如说，你没有这个智慧去分辨什么样该啊节省啊，哪一种的情况应当怎么做，没有智慧也是分辨不出来的。所以要有知足智，这是第四。